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2020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想很多的人，包括全世界的人都很想2020年快快的走，因为这一年大家都生活的比较艰难哈，比较困难的，真的哈。那我也分享一点点哈。那有些弟兄姐妹也知道，我爸妈他们也住在老人院哈。那最近常看报纸新闻，都报告有个老人院叫 Candle Care 哈。其实我爸妈就住在那个老人院的里面。那个大概前3个礼拜哈，他们也感染了。我爸爸妈妈93、91岁哈，他们也感染了。妈妈开始的症状是说她头疼，然后发烧，然后医生就给她药吃，然后第二天烧就退了，然后没有送到医院，他们都在那个老人院隔离哈。那个老人院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危险，那有差不多200个老人家。有100多人已经感染了哈，那然后死的也不少，死了30多人。那3个礼拜后的今天，我感谢主爸妈，他确诊了哈，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医生说他们应该有3个月到半年的那个抵抗力哈，因为他们已经身上有那种的免疫了哈。那谢弟兄姐妹关心哈，很多弟兄姐妹都问，也担心啊。那有些弟兄姐妹也责怪我说，不把爸妈的事情向弟兄姐妹报告哈，然后弟兄姐妹来祷告。其实呢，我们做传道有一个职业病哈，我想以后想传道也会有这种职业病。我们很想关心别人，很想为别人祷告，就是怕麻烦别人为我们祷告。这是我做了40年的牧师传道的一个职业病来的，所以我常常弟兄姐妹都不知道，上次甚至我前几个月哈，免谈的事情呢，我也没有向弟兄姐妹讲，因为我真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做牧师传道的一个性格，就是很想关心，很想为人代祷，但很少也不想麻烦弟兄姐妹为我们代祷哈，你知道。牧师传道人也是教会的一个核心人物嘛，哈。假如我们有什么事情呢，大家都会很紧张啊，然后大家会发短信啊，打电话。大家，假如你认识我的话，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怕麻烦的人。上帝把师母赐给我做我的伴侣是神的恩典哈。因为假如有人在我旁边，多讲一句话，我就开始烦躁啊！师母是讲第一句、第二句都不讲话的人啊，所以我是很怕人在我旁边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讲话的人哈。那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伴侣，是在我背后为我祷告支持，然后很少唠叨的人哈，很少唠叨人。那所以呢，因为这个性格呢，我就很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困难哈，这个也是抱歉，不是不信任弟兄姐妹呢，是只是，这种的牧者的一种性格吧哈，所以抱歉，对不起哈。那今天早上就分享多一点，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状况哈。好，我们今天我要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好，我在想，今年是最后一个礼拜，我在说，哎，我在想分享什么信息呢？我就后来想说，今年2020年，虽然我们外面的世界是很麻烦哈，但是我们生命堂弟兄姐妹呢，今年我们查经是查彼得前书、后书、犹大书，所以我在选了彼得前书做我们今年的总结哈，因为我们今年是查经查这两卷书嘛哈。那大家也比较熟悉哈，这 关于那个彼得前书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的。我们也特别谢谢蒋传道哈，他为我们在有一个预查，就是在查经之前，怕弟兄姐妹啊去找资料，然后可能一些的经文很难解释啊，蒋传道给我们很细心的帮我们一把，然后我们待查经的时候，我们更有信心的去讲解呀，因为蒋传道已经帮我们找了很多资料。然后怎么解释哈？那对我们带查经弟兄姐妹来讲是很轻松的，因为蒋传道已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特别要谢谢蒋传道的劳苦。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先要了解彼得前书的背景。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就白查经了。你假如不认识彼得前书的背景的话，你就白查了。为什么？因为彼得前书的背景是一个很特别的背景，跟我们现在的背景是差很远很远的一个背景。假如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就读到保罗，对不对？保罗最后上诉罗马嘛，大家记得吗？他有2年住在一个房子，那个比较自由的哈。然后呢，我们大概对圣经的初期教会的背景了解呢，就是到保罗，上诉罗马，就是大概是这个背景哦。因为后面那些很惨的背景呢，圣经基本上呢都不讲了，都停了，都没有讲那个背景出来了哈。彼得前书的时候是什么背景呢？大家知道，当时保罗上诉之后呢，其实他被放过的，释放出来。然后过几年之后呢，有一个罗马的尼禄王啊，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王，他登基了。这个王对基督教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呢，罗马政府对基督徒是蛮算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有个规矩，就是只要你在现行的宗教的底下，罗马政府不会搞你的。OK， 他们当时以为基督徒是在犹太教的里面的。OK。所以你看那个基督徒，早期的基督徒都会去会堂啊，去守安息日啊。他们当时的罗马人政府呢，以为基督徒是都在犹太教的里面，所以他不管。OK， 但后来了，他们犹太人跟基督徒的冲突大了，因为根本信仰很大的冲突，所以那个罗马政府就看到，原来这一批的基督徒不是犹太教的。不是在跟犹太的信仰相同，因为他们在传一个人叫耶稣，说他死了然后复活，这种荒谬的事情。OK， 所以呢，罗马政府就开始对基督教很大很大的迫害。那保罗后来呢又被抓了，然后保罗呢跟彼得是同时间，在大概在主后的67年，他们死的。OK。那这卷书彼得前书这卷书就是在这个背景之在彼得死之前的1-2年写的书。因为当时有当我讲过，当时罗马王叫尼禄王，他对基督教非常残暴。他残暴的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他把那个基督徒啊，他有一天他火烧整个耶路撒冷6天6夜哈，烧了之后呢，他就说啊，这是基督徒所做的，就把那个嫁祸于那个基督徒，然后对人对基督徒的很讨厌。然后呢，他怎么样呢？他把那个羊皮啊披在那个徒的身上，然后把那个基督徒呢就放在那个斗兽场，让个狮子、老虎的吃掉那个人。甚至更残忍的就是当时这个王啊，他把基督徒的身上捆绑一些的稻草，然后就焚烧，就放在旁边当他们的一些的蜡烛来烧。啊，这种节目我已经讲举一两个例子而已，其他我都不敢讲了。OK， 你可以想象这个王是多么的恐怖，多么的残忍。所以这种节目，当我们看到这个君王的时候呢，你想到当时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就很痛苦啊！哇，为什么教会我们受了很大的迫害？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呢？教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如何呢？耶稣说他要再来，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了？所以他们就问彼得这些教会的领袖，然后彼得就写了彼得前书。假如你有时间看彼得前书的后面的话，第5章第13节，彼得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安， 巴比伦当时已经没有了哈。为什么用巴比伦呢？其实这个巴比伦就是在罗马。彼得前书的时候都不提罗马这个字，因为太敏感了，他就用巴比伦这个字来代替罗马。所以你想象，弟兄姐妹，当时的那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对基督徒来讲很残忍。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活在这里，我们在顺的崇拜，我们在加拿大。这弟兄姐妹，你很难想象，当时彼得当时的初级教会信徒是多么的可怜的哈、哦！我们在加拿大，我们信仰自由，我们不会受生命的威胁。OK，弟兄姐妹，牧师讲一句比较严重的话，我希望你们不要生气，但是牧师对你们提醒，弟兄姐妹，假如你读彼得前书，你不明白彼得前书的背景。你就把那彼得前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读过，很轻松的读过，你没有把自己投入在彼得前书那个信徒的痛苦的里面，你读彼得前书是读不出那种味道了，读不出那种味道。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加拿大的信徒是很幸福，但弟兄姐妹，我们也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投入，对不对？譬如说，你读中国的历史，对不对？你看到一些的人，你也想去投入，因为你会了解当时哦，为什么他们会诛九族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惨？为什么有文之狱啊？等等等等，OK。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是同样道理。弟兄姐妹，今天没错没错，2020年是很难过的一年。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苦难，所谓的苦难，只能说我们现在受的是一些不方便而已。我们哪有苦难而已？但假如我们在顺的崇拜都会迟到，刚刚我开始的时候，我看到只有50个人，OK，就是说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是准时来崇拜。弟兄姐妹，假如你在 Zoom 你都会迟到的话，假如是实体崇拜，你就肯定迟到了。假如你去到一个地方，你搬到一个地方是不方便有敬拜的话，你可能一年才去一两次，或者圣餐主日才去领圣餐。假如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活在一个是。那个地区是对基督教不友善的话，我肯定你连教会都不会去的，对吗？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用 Zoom 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只要你打开电脑、手机、平板，你就可以崇拜。我们都可以迟到的话，实体你怎么样参加聚会呢？你搬到一个地方，要开半个小时，一天几个小时的车的路程，你怎么去敬拜呢？假如你去到一个地方对基督教不友善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参加教会？不可能啊！所以弟兄姐妹，牧师讲一句比较严重的话，真的，你说啊，刚刚这么巧有事情，身体不舒服，小孩不听话，搞得一塌糊涂。OK，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假如我们无缘无故对参加崇拜那种的态度，假如今天加拿大的总理约了你11点要见面，你几点出门口啊？假如你从你家里去见那个总理，大概车程要半个小时，我肯定你2个小时之前就出门口了，对不对？为什么？怕迟到。因为我不想这个领袖国家的元首等我，不可能，太丢脸了，太没有礼貌了。但弟兄姐妹，我们敬拜是敬拜谁呀、啊？创天造地的主，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不可能啊，我们不可能在我们心里面对神的敬畏就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迟到。但是牧师希望我们生命堂弟兄姐妹学一样功课：崇拜不能迟到，必须早到。是我们等上帝，不是上帝在等我们。 彼得前书的背景，刚才牧师讲过了，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背景，但是信徒也应坚定他的信仰。今天神恩待我们这些的信徒，把我们放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加拿大，我们都不珍惜的话，弟兄姐妹，你怎么对得起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呢？怎么对得起耶稣基督的牺牲的爱呢？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是，假如就好像今天我跟蒋传道说，耶稣基督的传道人蒋勇和许金根写信给那分散在不是北京都、北拉拉加拿大，是在 Mississauga、Brampton、Oakville、Milton、多伦多寄居的弟兄姐妹。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所选所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刚才本都加拉他那个地方是当时的土耳其东部的一些几个城市，彼得写信给他们，坚固他们的信仰。今天我们集中看什么了？集中看被拣选。OK，你看第二节。OK，这里提到说。被拣选，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今天我们集中来看被拣选，因为我今天给了一个题目是感恩，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人。被拣选有好有坏哦，对不对？假如哎呀，我这么幸运被拣选了，感染了，那我们可能说哎，真倒霉啊，为什么会被拣选，对不对？假如今天我们哎呀。国家元首拣选了我们，今天陪他过圣诞夜。哎呀，我们是感恩，哎呀，真的感恩，对不对？所以被拣选，你可以感慨倒霉，你可以感恩惊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被拣选，被上帝的拣选，不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像可能你刚才说，哎，牧师在骂我们，可能你刚才说，哎呀，啊。我们被拣选，被上帝拣选了，崇拜还给牧师骂，OK，哎呀，真倒霉啊！弟兄姐妹，我是蒙神拣选的人，我希望弟兄姐妹认识牧师的人都不会生牧师的气的，他都知道牧师出于爱弟兄姐妹的心智所说的话，对不对？好，被拣选，弟兄姐妹，所以被拣选这个，今天我们就来看被拣选，很有意思的，被拣选是在众人当中或者众物的当中拣选出来。被拣选这个题目呢，很多教会不敢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牵涉到预定论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呢，很多的教会呢就不逃避这个问题。但事实上，这个真理是存在的，对不对？譬如说，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假如我们是被拣选，究竟是我决志信主啊，还是神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呢？两种的经文都有的，对不对？哦，是我决定跟随主，所以上帝赐我做父神儿女的权柄，对不对？或者说神拣选我，对不对？不是我决志，是上帝的拣选。究竟我信主是上帝的拣选，还是我的决定啊？拜托，搞得我一塌糊涂，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不会提这个题目的。但是你看圣经，弟兄姐妹。圣经创世纪12章1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这个经文我们上次讲到讲过了，很明显，神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万族得福，对，很清楚的。当时代的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拣选亚伯兰？对，《生命记》，你看弟兄姐妹，你看《生命记》7章6到8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的人数多哦，原来你们在人数当中是最小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人多。神拣选亚伯兰，不是他比任何人都好，对不对？像我们以前讲亚伯兰都讲过了，对不对？他不是，甚至叫他太太说：“你告诉法老王说你是我的妹子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有难的时候就把他太太推出去那个人，有好的去哪里啊？拜托！ 生命记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他们。很明显的，圣经里面提到拣选是很清楚的。你看约翰新约怎么讲，约翰福音十五章，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 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弟兄姐妹，你看神拣选我们， OK， 拣选我们。你看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从世界里面把你们拣选了，所以世界就会恨你们。又是拣选，原来是圣经说我上帝拣选。以弗所书讲得更清楚，我们来一起来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太棒了，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创世界之前，神的拣选我们。所以究竟是我决志信主啊，还是耶上帝越早的拣选我？上帝是不是因为知道我信主，所以他的拣选我，还是什么什么？哎呦，真的搞得不清楚。但是弟兄姐妹，我决定跟随主，接纳耶稣为我救主。圣经很明显的说，神拣选我，也是圣经很明显的说，对不对？但这两种的态度，这两种的关系，怎么产生一些化学的去作用呢？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弟兄姐妹，神拣选，以弗所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创世界以前，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原来神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拣选我。所以我们看被拣选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第一，被拣选的意思是恩典。因为创世以前，我们还没来世界的时候，神就拣选你了，跟我。圣经讲的，不是我说的。OK， 这是恩典，神拣选我们，神没有拣选别人，就拣选我们这一批圣命堂的现在100多的会友，就是我们神的拣选我们。OK， 第二，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拣选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有什么的计划。既然他拣选了，对不对？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爱我们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儿子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感谢主。圣经说我们决定信主，好像是我的决定，但圣经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说，神原来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究竟是神拣选我，还是我拣选神呢？好了，讲到这里，大家明白吗？明白吗？你说哇，牧师的讲义讲到我不明白，不明白吗？我讲的这么清楚，你都不明白吗？不明白是对的，是对的。因为两处的经文都有讲，当然这个是一个奥秘，神没有把那个很复杂的那种奥秘告诉我们。真的，为什么在创世以前、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你明白吗？弟兄姐妹，原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很多事情不一定是完全明白，我们会明白，但不一定完全明白，对不对？我们明白。我们今天跟随主是我个人的决定，跟随主，然后我接受洗礼，然后一生牧师问你是不是决定一生跟随主啊？是的，是我决定了。但另外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原来不是我们先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两种的冲突，好像冲突矛盾里面，我们其中有什么化学作用，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只能接受。真的，我们只能接受。你说哎呀，牧师，我都不是很清，完全，我说完全哦，完全明白，我怎么能接受呢？真的，你每天都是很完全明白以前接受吗？你早上起来打开水龙头那个水，你完全明白它是干净的吗？完全明白昨天没有人在那个水塘下毒药吗？对不对？还有你坐飞机从中国飞来十几个小时， 啊，你从北京应该是12小时吧？你坐在飞机上，你怎么知道飞机会飞呢？OK，你不是接受牛顿的地心引力吗？所有东西都会掉下来了，为什么你会坐飞机啊？你知道吗？啊，有一天我也不明白，因为我不是读理科。后来有一天我也问古旭，弟兄姐妹，假如你想问的话，你去找他，他是读理科的。OK，弟兄姐妹啊。我们也不明白啊，但是你就很放心、很安心的就坐飞机来加拿大了。你明白你完全了解飞机的那个功能啊，那个气流啊，那种的等什么，你懂吗？不懂。好了，疫苗来了，你们完全明白疫苗是什么吗？你完全疫苗是什么东西来的吗？你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打针呢？为什么你要打疫苗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明白疫苗对我们有帮助，我们明白飞机是可以把我们从中国带来加拿大。对，我们不明白水能够打开水龙头，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是国家有保证的，那个水是可以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都很多事情不一定明白。完不是不明，完不不一定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只能凭信心的接受。对，弟兄姐妹啊，这个搞不清楚没关系了，但是你要搞清楚一样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搞不清楚是神拣选我还是我拣选神，但有一样你要清楚，就是谁在拣选你，这个是很重要啊，对不对？假如是一个绑匪、一个恐怖分子拣选了你，你就倒霉了，你就惨了，对不对？谁在拣选我们是重要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是被神拣选了。拣选的过程，信主、决志信主的过程，那两个比较矛盾复杂的关系，我们还要讲很多的经文，讨论一大堆。预定论、预知论等等等等，才大概了解多一点。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讨论这个问题话题。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个问题很重要的，谁在拣选？对，谁在拣选我？感谢主，不是那些绑匪拣选我，不是那小偷拣选我，不是那恐怖分子在拣选我，是上帝拣选我。所以弟兄姐妹，你就会感恩了。你就不会说倒霉了。拣选那个人，那个被那个拣选那个主动人是谁？是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这圣经怎么说？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蒙他所撒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被人拣选，然后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不是你要好，你可以圣洁，是靠圣灵成为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的人。弟兄姐妹，三位的神，父神、圣灵、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看谁在拣选我？我在说，牧师在说，不是那些坏人，是上帝，而且是三位的一体的真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敬拜有些有有点有点有点怎么讲？有点不太严肃，其实有个原因，你知道吗？在文化那个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个礼拜堂所建的礼拜堂都是很高大的，很庄严，对吧？你进去唱诗歌，省着那个有没有那个竖琴有没有？生在，你唱个诗歌，你就让你心，对吧？一进去，对，神在圣殿中，就叫你安静了。然后唱那个诗歌都很威严的，有没有？生在，你很自然感觉，哇，上帝很伟大，对不对？很庄严。但现在我们的教会很轻松，对不对？我们很比较随便，所以呢，我们就少了一份敬畏的心。弟兄姐妹，牧师今天早上提醒你， 谁在拣选我们？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三位一体的神，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能的神，父神的先见，圣灵成圣洁，顺服耶稣基督，是他拣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种的敬畏神的心。神拣选我们做什么？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拣选我们。当我们寄居，圣经第一节说，我们神拣选那些分散在本都、比勒、加拉太等等寄居的。神拣选我们。第二，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神把在我们世界的时候，神所有世界的人都在这个世界，但是选召了我们这一批人，OK，选了我们这些人成为寄居在这个地上的人。寄居的人是在这个地上没有什么地位的，好，因为我们没有拥有合法的居留权，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寄居，圣经告诉我们说，寄居的时候呢，那个人呢，他本身是我们本来就是只有世界嘛。对，我常牧师常常讲一句话：世界的爱世界很自然，因为它只有世界嘛。但是我们不爱世界，因为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天国才是我们的家嘛，对不对？除非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你的家，你就好好爱这个世界，其他都不要爱。但假如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的话，我们是个旅客，你知道吗？我们是个客旅。当时代也好，现在也好，为什么有寄居的人呢？他们当时可能是逃避灾难呢、啊？做生意了，有饥荒啊，对不对？他们就寄居了别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神，我们本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住在这个世界，但是神把我赐给我们另外一个身份，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寄居的，因为世界，天国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常常这样想，我常常这样讲，世界的人爱世界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只有世界，信徒不应该爱世界，因为我们还有天国。世界既然是我们寄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寄居了几十年，我们就要走了。OK，世界的人寄居在世界的人住在这个世界，他也会走啊。但他去到一个地方，哪个地方，他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啊。就好像你在中国办移民来加拿大，你还没有来到，就是加拿大之前，你收到一封信说加拿大批准你去了，虽然你仍然在中国，但是你知道你很快就要去加拿大，所以当时的后来，你假如决定要来加拿大，政府加拿大政府也给你来加拿大，你对你旁边一些在中国一些的股票啊、地产啊、什么什么工作的机会，可能你兴趣已经开始慢慢的。淡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现在我暂时住在中国，你知道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将回去加拿大。弟兄姐妹，我们是很多的原因，我们成为寄居者。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寄居的，真实永恒不变的国度才是我们的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都会很矛盾哦，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寄居"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出现了三次。第一就是第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第二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三十一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圣经很明显说，希伯来说那些的人都是客旅。他们都想有一个永远的家乡，虽然他们是死了，但是他们家乡不是埋葬在土里，他们的家乡也不是在地球，他们的家乡是神为他们预备天上一座城，是他们的家乡。第三处的经文出现了寄居，是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亲爱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秉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在鉴察的日子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彼得提醒我们，既然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就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OK？ 我们就要有好行为，让那些的人看见。就好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世界人看见我们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既然是生命的儿女，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所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跟世界人不一样，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所以我们会禁戒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不贪心，对不对？我们不撒谎，对不对？我们做每样事情，肉体喜悦的，我们要禁戒肉体喜悦的。我们不随便放纵，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提醒我们，第一，我们是被拣选的。记得我们被拣选干嘛？被拣选是成为世界的寄居的，客旅来的，是暂时的，因为神另外有个地方给我们了。世界的没有，他们只有世界，他们死了之后只能埋葬地里，但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就与神同在，我们就回到神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寄居的，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说，不要效法从前那个无知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谨慎，要自守，我们要有好行为，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肉体是跟灵魂相争的，私欲是跟灵魂相争的。我们既然是蒙神拣选的人，在世界是寄居的，我们就必然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招来世界的人讨厌排斥，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对不对？世界人他们讨厌我们，我们说哎呀不要太爱世界啊，哎呀不要赌博啊，哎呀不要有小三啊小四小五啊，那些人说神经病，对不对？哦，现在有钱我还不去玩啊，还不去风流啊，像你们基督徒这么古板啊，对不对？所以会讨厌我们啊，跟我们价值观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喜欢赌钱，我们不喜欢，哎呀不要跟那些基督徒在一起，他们是世界的异类，他们是怪物来的。OK， 世界多好，有没有？你看世界多好，吃的、玩的，对不对？花的，什么都有。你不要学那些基督徒，那些基督徒有点啊，性虐狂啊，所以不要跟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跟世界的人会讨厌、会排斥我们，因为我们价值观是自然不一样。我记得，20年前。我在加拿大，好，那时候呢，弟兄姐妹，假如你有印象的话呢，20年前呢，我在多伦多，那时候就在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奥运会啊，要讨论2008年了，在哪里举行 ？OK， 那时候我在多伦多，你知道吗？当时有两个地方去争，究竟那个奥运会在哪里？大家知道是哪两个地方吗？北京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北京了 ，OK。第二是什么？多伦多，对。所以我在那个20年前那个时候呢，他们在投票选举的时候，心里面很挣扎，你知道吗？我是中国人，我当然喜欢想，哎呀，北京，北京，北京，对不对？但是我又是住在加拿大，住在多伦多。假如我告诉多伦多那个老外说，哎呀，我今年。希望，哎呦，北京可以拿到奥运权了，会肯定是被骂吧？可能不一定是被骂，会被斩的，对不对？哎呀，你那个卖国贼，为什么来到多伦多，来到加拿大 ，OK， 还要到最后还是2008年，就是北京了，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是心里面很矛盾的，心里面想，但是嘴巴不敢讲，人家一讲出来，给人家会砍死，对不对？所以呢，很矛盾，就好像这一地点，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住在多伦多，但很想北京可以拿到奥运权。就好像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很想天国事情，世界会腐败。我们假如我们讲的话，人家会笑我们，排斥我们。同样的道理，好像现在疫情也是一样啊，对不对？疫情没错，世界停摆了，经济衰退了，工作很多人的工作失掉掉失了。当然，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啊，疫情这个世界的停摆，叫人反省生命是什么。很多人去教会，很多人上网听到，很多人慕道，很多人决志信主。弟兄姐妹，我们另外看一方面看到，这个疫情把世界的那个价值观打垮了。原来世界不是永恒的，原来我们拥有一切不是有把握的。他们都开思考人生的问题，不只是生命堂有些人来信主，很多教会都是一样。弟兄姐妹，原来这个疫情叫这个世界停摆了 OK。但有些人就发现，这些原来吃喝嫁娶的生活不一定是幸福的，不一定是有的，人就会思考更多的问题，生命生活的问题。假如我们告诉别人说，世界人说，哎呀，有疫情真好啊，很多人悔改信主啊，不会给人家骂吗？你有病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有这个矛盾，你知道吗？所以有这矛盾是正常的，没有矛盾是不正常的，知道吗？假如你说，哎呀，牧师啊，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没有矛盾了，我不恭喜你啊，我不会替你高兴啊，我会替你冒汗啊，因为可能你从来天国不是你的，因为可能世界是属于你的，我不会恭喜你啊，我不会说，哎呀，真的感恩啊，你可以跟世界的人一模一样啊，不会的。第二是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有永恒的居处。既然是寄居的，拥有东西越多越是累赘不方便，所以追求一个简朴的生活方式，对不对？这个世界既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就不要把世界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哇，世界多美好，没错，世界的人都希望那个住的啊，用的花的开的车啊，什么越来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其实我们有条件都不是错的。假如这些东西让我们忘记这是暂时的，让我们忘记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福音的目标，我们让我们忘记天国的来临等等，那我们就不对 OK。那弟兄姐妹，我用拥有东西越少越好，对。假如你在中国，你知道一个月之后你要去加拿大了，你还会买很多东西吗？你那个本来家里的东西已经运走了，你不会啊。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我记得莫妮卡说他跟文华弟兄来台湾来的时候是带，好像说带四个皮箱就来到加拿大了。越少越好，多是累赘，不方便。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过一个追求，我希望弟兄姐妹生命堂弟兄，我们做一个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们不是花不起啊，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花不起，我们有钱有能力可以花得起，都可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钱可以投资在永恒的事情。所以第三，对永恒的事情更有兴趣，更多的关注。相反，对今生、对肉体不要太执着，对来生的投资比今生的投资更有兴趣。我的金钱放在福音机构，我的金钱放在教会，我的金钱可以传道福音，让教会可以多请传道人，可以多去有机会去支持更多福音机构，比我们花了，对，很多基督徒都这样啊，吃饭买东西。哇，很爽，很爽手。有些的人啊，为了那个投奉献呢，就是斤斤计较，有没有？哎呦，我奉献多少多少。吃东西的时候几百块、几千块，哇，花哇。投资奉献的时候就开始斤斤计较。弟兄姐妹，对来生的投资应该对今生更有兴趣，对灵性的好坏比今生的美丑更着急。弟兄姐妹，特别姐妹啊，不 不需要太担心你的外表了。箴言说，箴言三十一章说，我们内心的美丽更重要。所以我看圣灵堂的每个姐妹都是美女来的，当然是最美是师母了。所以美丑，丑跟美，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你心里面，然后有之于内，然后行于外，对不对？所以不要把时间花在哎呀化妆啊，哎呀这个那个那个，可能化妆啊等整理啊，时间要一个小时，灵修15分钟时间都没有，那就我们的错了。我们的灵性的好坏比我们今生的美丑更重要，对不对？所以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今生的事情上。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16说，上帝拣选我们是为拣选你们，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神的给我们。神拣选我们是叫我们去结果子更多。彼得前书2:9-10，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秩序，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我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从前不是子民，现在是神的子民。从前天国与我没有关系，现在天国是我的家。从前没有蒙连续，现在是蒙了连续。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拣选可以成为变成一个排斥性，你知道吗？拣选可以让我们自命清高，不吃人间烟火。但神的拣选让我们知道，神拣选我们不是叫我们自命清高，神拣选我们是叫我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啊，宣扬神的美德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哦，不是因为我有没有兴趣，不是因为我们有没有恩赐，不是因为我们有负担，不是因为我们有时间，是因为那是上帝拣选我们的使命哦。上帝从万国万族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万民的祝福，神在万民的当中拣选了雅各的后裔，没有拣选以扫的后裔，让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成为他们那个众人的一个榜样。但后来失败了，神不用他们，用教会。神今天不是拣选教会，不是拣选以色列人成为这个被拣选的群体，而是拣选你跟我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步他们以色列的后那个后尘，我不要忘记神拣选你跟我的目的什么，是要叫我们宣扬上帝的美德，所以我们在世界要有好的见证。我们要在我们的家人面前，在我们同事面前，在社会面前，我们是好的行为，人家看到我们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假如你跟我没有好行为，我们在外人的面前可以随便讲个脏话，随便可以撒谎，那个品性完全不像基督徒，自私自利，贪小便宜，说脏话，贪心，爱世界等等。弟兄姐妹，这一切基督徒都不应该有，特别贪小便宜都不要有。真的，我告诉你，很多的你的亲朋好友看到你的贪婪小便宜，就不会肯定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真的，你说牧师，这个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就可以把你的生命表现出来，对不对？真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不贪心，但是很多基督徒贪小便宜。我常讲过了，连这个最小的要拿走，因为那个小的就是你心里面最大的，你就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所有人的面前要表现，要看，让人看到上帝的美德。上帝是不贪心的，上帝是不撒谎的，因为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对，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恩典的主。我们都有上帝的美德在你跟我的生命上当中。今天我们仍然存留在地上，他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就是宣扬他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世界是暂时的寄居，天国才是永恒的家乡。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上帝的美德。 有时候我们当局者迷哦，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坏处。牧师常说，有时候你身边的伴侣，譬如说我太太，我有时我都很想替太太提醒我，有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OK，当然做太太讲的时候要有智慧哦。啊，你不要，哎呦，有可以啊，哎，啊，我老公问我有没有救，啊，我老婆问我啊，我都发飙了，这弟兄姐妹啊，话说出来可以伤人，可以帮人，刀可以帮助我们切东西，刀也可以让我们受伤害，所以弟兄姐妹找你的伴侣问他一下。在我生命当中有哪些美德，不是上帝的美德呢？请你告诉我。然后当你讲的时候，要有智慧，温柔的话，智慧的话，慢慢慢慢，让我们的对方，让我们的伴侣更能成为上帝的美德。假如你说我不想找他，找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啊，小组的弟兄姐妹用来干嘛的？用来 potluck，小组的弟兄姐妹用来干嘛？你是姐妹，找一个小组的姐妹，找一天跟她讲，姐妹，请你坦白告诉我，我哪方面是没有上帝的美德，请你坦白跟我讲。那位姐妹也凭着爱心、有智慧的提醒一下，让这个姐妹更能表现上帝的美德。弟兄姐妹。这样的话，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真的不单指我们心里面是美丽，而且我们表现的整个教会都活在爱的里面。有些不信主的人来我们教会，看到哇，这是什么群体？简直是去了天堂，简直这个教会就是天国。对，耶稣说的，天国就在你们当中。弟兄姐妹，感谢主。最后的一年，今年最后一篇讲到，感恩你跟我是上帝所拣选，目的是宣扬上帝的美德，巴不得我们明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美，越来越像主，把那些瑕疵，把那些很小的瑕疵都拿走，越来越像基督，以致我们真的配得称为基督徒。有一个人，他去申请一个公司，去一个公司的做一个营业主管。哦，他跑去约定时间去跑去 interview，一进去那个房间，哇，原来有大概几十个人，四五十个人在那边等。然后他坐在那边，哇哟，惨了，只找一个位置，为什么这么多人在 interview 啊？他就看看旁边那个人，跟他聊聊天，哇，这个人很厉害啊，这个人学位比我高。看看这个人，哇，这个人厉害啊，他的工作经验比我多，哎，惨了惨了，我今天 interview 可能没有机会了，轮到你了，许金刚在，要进去了。然后 interview 完之后呢，过了2天我就收到消息了，哎，你是许金刚吗？是是是。我们公司请你啦，聘了你的 offer 给你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哇，高兴得不得了，哇塞，我那天有几十个人呢、啊，然后旁边那个人学历比我高，这个左边右边这个人他的经验比我多，为什么会选我？后来一个礼拜之后上班了，哇，穿西装去到那个营业部做主管，好，大家同事都很欢迎这主管来了。这个主管他做营业部的，但是他每天在那个 office 在干嘛？在想一个事情，为什么当天只选我不选其他的人？我明明学历没有这么高，明明我那个工作经验没有那个旁边的这么多，为什么只选我？在一个月在办公室，他是常常思想8个小时都在想，为什么公司在请我？为什么公司在请我？为什么？一个月过了，他的营业部的业绩是 zero，没有做到任何事情。弟兄姐妹，你是老板怎么样？肯定把他 fire 掉。 我请你来不是坐在这边想，为什么我不要再请你？我请你来不是在想，为什么我拣选你？我请你来是帮我做事情的，你就好好做你的工作，不要只想为什么请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究竟是上帝拣选我，还是我拣选上帝？究竟是我决志信主，还是上帝在基督里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我们有时间可以思想，多读圣经，多思考，这是神学的问题。OK，只要你有兴趣的话，我们都喜欢跟你讨论这些神学的问题。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不是我们主题哦。我们被拣选，因为我们要宣扬奇妙上帝的美德，这才是重点。假如我们只说感谢主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感谢主啊，我们被上帝的拣选，感谢主啊，我们，但是你没有做到上帝拣选我们的使命的话，你怎么样向主交代？有一天，上帝会不会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拣选教会，拣选你跟我？上帝会不会有一天把你跟我没有完成宣扬上帝的美德，把我们放在一边，拣选别的呢？求主恩待，弟兄姐妹，最后一今年最后一堂，希望你深深的思想上帝的拣选，不止感恩上帝的拣选，上帝赋予我们拣选的使命是宣扬上帝的美德。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爱我们。我们承认很多的事情，上帝你自己的奥秘、永恒的奥秘、创世的奥秘、审判的奥秘，都不是我们完全的了解，因为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主，我们今天早上只知道，真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就让我们好好的宣扬上帝奇妙者的美德。主啊，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天国，让这个教会人进来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不需要等到天国，不需要等到将来去天堂，不需要他们看到上帝，他们就感受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主，你要赐福这个教会，让我们面前更被你使用。谢谢主，垂听我们不配也不完全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谢谢。